以色列军轰炸加沙南部，哈马斯在贾巴利亚投降。南海再爆发冲突，菲律宾指控中共用水炮袭击补给船。74名美国众议员敦促三间名校撤换校长。沙利文说，美国和盟友将挺身而出维护台海。麦卡锡支持川普，克恩挺川普，并呼吁共和党团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加强了对加沙南北的空袭和炮击，将历时两个月围剿哈马斯的战斗推向新的高潮。当日很多哈马斯分子向以色列军队大规模投降。美国已经透过紧急军售程序向以色列出售将近14000发坦克弹药。据法新社报道，9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确定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向以色列政府出售武器，因此决定绕过国会审查正常程序。这次出售的美国陆军库存弹药将由以色列用来威慑地区威胁并加强国土防御，并且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8号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由阿联酋提交的要求在加沙立即实施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在15个安理会成员中，有1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英国弃权，而美国则动用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说，我们不支持这一决议，呼吁难以持续的停火，这个只会种落再次爆发冲突的种子。9号内塔尼亚胡说，感谢美国行使联合国否决权，其他国家亦应该明白，不可能一方面支持消灭哈马斯，另一方面又呼吁结束阻止消灭哈马斯的战争。因此，以色列将继续我们消灭哈马斯的正义战争，并实现我们设定的目标。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则说，美国的否决令美国成为以色列战争犯罪的同谋。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暂短停火破裂之后，以色列部队攻入加沙南部的重要城市汉尤尼斯。路透社引述当地居民9号的话讲，以色列军下令被以色列这个星期较早攻占的地区西边另一区的居民从当地撤离，这个意味着以色列军进一步的攻势已经箭在弦上。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军与加沙北部边界和加沙城学校中袭击以色列军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爆发了激战。以色列国防军声明，当日进行了一次人质营救行动，试图救出25岁的以色列军事兵巴鲁哈，但最终行动失败，两名参与行动的以色列军事兵受到重伤。以色列时报说，缺乏飲食的加沙平民袭击了联合国近东工程处的仓库，发现了大量的大米、扁豆、面粉和食用油。据以色列国防军拍摄的无人机短片显示，哈马斯警察袭击了一名巴勒斯坦平民，并窃取了人道主义物资。另外，据中东一家媒体的消息，9号哈马斯恐怖组织卡桑女指挥官和他的三个仔全部被击毙。卡桑女北部女指挥官阿纳斯自己亦在11月26号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继7号几百名哈马斯分子投降之后，9号哈马斯成员在加沙的贾巴利亚投降。外界认为哈马斯大本营即将落入以色列国防军手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少将说，投降的恐怖分子交出了武器和装备，从对投降的恐怖分子的审讯中得出了以下的情报。 当地哈马斯分子的处境很困难，以新亚尔为首的哈马斯领导层否认现实。哈马斯他们抱怨说，哈马斯领导层和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局势脱节。同一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他们将针对前往以色列港口的任何国籍船只，他们说不会针对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的船只。X 平台账号特鲁茨曼认为，伊朗正在利用其在该地区的客户网络作为工具向国际社会施压，迫使以色列停火。如果没有伊朗的批准，胡塞武装不会向以色列和商船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声称，他们在8号用无人机和导弹对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进行了11次袭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呼吁以色列不要回应胡塞武装的袭击，而由美军通过该地区基地和舰艇对胡塞武装袭击作出回应，即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分心对也门胡塞武装做出反应，因为这个可能意味着以色列卷入针对伊朗在中东更广泛的冲突。目前美国正同盟友一起就建立保护红海航运海军联合特遣部队谈判，即胡塞武装可能要受到还击。12月9号，中共海警和菲律宾海上巡逻队在南海黄岩岛海域再度爆发冲突。根据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共海警以水炮和波音装备袭击菲律宾补给船只，是非法和侵略性的行为。菲律宾工作小组表示，当日三艘渔业局船只正在执行补给任务，为黄岩岛附近的30几艘菲律宾渔船提供石油和食品杂货。但这些船只受到中共水炮至少8次的射击，导致通讯和导航设备受损，阻止人道援助物资发放，不单止是非法的，亦是不人道的。中共海上民兵船只据报亦进行了危险动作，并且部署了远程声学装置，导致一些菲律宾船员一度不适和丧失听力。中共说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南海是战略水道，每年有超过3兆美元的船运贸易货物从这里路过。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都说对南海拥有部分主权。中共说该海警对入侵黄岩岛边海域的菲律宾船只依法实施管控措施。但是根据2016年仲裁裁决，黄岩岛是菲律宾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件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有人说这个是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遗产，中共的欺凌。还有人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有几邪恶，滚回去中国，不要打扰我们菲律宾海。有人就认为，如果这个都不算攻击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攻击了。菲律宾人应该驱逐所有中共外交官，其他国家亦会这样做，不要再被压倒了。12月8号，74名美国联邦众议员向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凡尼亚大学的董事会发出了一封联名信，呼吁三间大学立即采取行动，解除三间大学校长的职务，以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教师和社区。这封信是由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民主党众议员贾里德·莫斯科维茨以及其他72位共和党众议员签署的。信里面说，犹太裔学生本应觉得校园是安全舒适的，但很多犹太裔学生和以色列学生就面临着日益恶劣的教育环境，其中包括有针对性的骚扰、呼吁消灭犹太国家的抗议者，甚至暴力行为。73% 的受访犹太裔大学生表示，开学以来在校园内经历或者目睹过反犹太主义、 信里面亦指责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科恩布鲁斯、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和哈佛大学校长盖伊12月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没办法明确表示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违反了大学的政策。信里面认为当被问到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大学关于欺凌或者骚扰的政策的时候，盖伊、科恩布鲁斯和马吉尔校长都回避和轻忽了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未能明确谴责系统谋杀犹太人的呼吁，令人深感震惊。这个和我们期望一流学术机构领导人所坚持的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不违反贵校的政策，那贵校显然就是在双重标准下运作。众议员在信里面呼吁，我们要求各校董事会应该立即解除这些校长的职务，并且要求你们提供一个可行的计划，确保犹太裔和以色列裔学生、教师和教职员工在校园中的安全。12月9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在南韩总统办公室大楼举行会谈。沙利文表示，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将挺身而出，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并且重申他们对有争议的南海和东海航行自由的承诺。法新社指出，沙利文、赵泰容和秋叶刚男在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沙利文说，美国、日本、南韩将合作创建更自由开放、更繁荣安全的印太地区，我们将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以及东海和南海的航行自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经增加海军舰艇在台海和东海的航行自由任务，以强调这两个海域都是国际水道，此举令北京不高兴。沙利文还说，美国、日本、南韩三国正在推进新计划，因应北韩威胁、网络犯罪以及虚拟货币洗钱带来的问题，包括海岸警卫队之间的深入合作。三国亦为因应北韩轻率的太空弹道飞弹试验采取行动。在这个同时，南韩总统尹锡悦已经采取行动，加强首尔和长期盟友华府之间的关系，以应对来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三个盟国的国防部长之前已经同意从这个月开始启动有关北韩飞弹发射的即时数据分享。另外，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日本和南韩还将加强打击假新闻的合作，避免不实资讯影响选举公正性和民主社会基础。此举可以睇作是为防范中共、俄罗斯、北韩介入选举的行动。即将离任的美国前众议长麦卡锡表示，他支持川普竞选总统，如果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他愿意在川普内阁任职。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赫恩表示，在看了共和党第四次总统初选辩论之后，他正式支持川普重返白宫，并且呼吁共和党人团结起来支持共和党的2024年候选人。麦卡锡在 CBS 周末播出的节目里面说，他预计川普将会成为2024年的共和党提名人，并且表示愿意支持他，相信川普会赢得连任，共和党将会增加众议院席位，并且在明年赢得参议院控制权。当 CBS 问他是否愿意在川普内阁中任职的时候，麦卡锡说，如果在合适的位置上，如果我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我愿意。 麦卡锡是川普最早和最忠实的盟友之一，但是在麦卡锡领导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时候，曾经拒绝支持川普，试图保持更中立的态度。他考虑到一些议员来自拜登获胜的国会选区，所以暂缓支持川普，以免令到他们陷入困境。不过麦卡锡似乎正在努力修补两个人的关系。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面说，要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竞选民选公职。共和党每日都在壮大，我致力于利用我的经验来支持下一代领导人。另外，赫印12月7号在 X 平台上宣布正式支持川普。他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2024年候选人，而且需要尽快去做。民主党人用一个声音讲话，即使出现了边境灾难、创纪录的通货膨胀，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弱无力，拜登仍然会在2024年构成严重威胁，是应该以统一战线面对民主党人，团结在川普身后的时候了。我期待着帮助他击败拜登，夺回白宫。共和党最后一场总统初选辩论会12月6号晚举行，普遍认为参加辩论的四名候选人是在度争夺共和党第二名。川普没有参加任何一场初选辩论，理由是他在全国的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无需参加辩论。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